下面就讲这个什么呢？就破这个外道所制作的这个解脱事由，这个方面分了三个科派嘛。首先呢，就是这个数论外道这个所执着的，那么通过思所摄持的解脱是事由。第二个呢，就是它是从这个思的这种功能方面所摄持的解脱是事由的。第三个呢，就是从正面方面去宣讲，就破了前面的两种观点之后呢，那么就是内道的观点，就是说，那么实际上断除了这个私有的我执之外呢。没有一个单独的解脱啊，实际上断除我执就是成为这个殊胜的解脱。从这个角度进行抉择的。首先讲第一个观点呢，外道，殊胜外道呢，他们是这样这个安利的，殊胜外道呢，他说呢，众生流转轮回呢，主要是这个什么呢？主要是这个神我啊，神我呢，他就是这个什么？神我他这个最初的是不了解种种这个诸法的这个显现是这个自性的幻化。啊，都是这种自性的幻化，他不了解这个是自性的幻化，所以说呢，他象征的话，他就是这个认为外在有一个实有的这种这个这个外境啊，或者自己的这种身体呢是一种这个实有的，或者自己想要获得这种实有的这种受用，那么有这样的一种颠倒执着，有这样颠倒执着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圆这个享受诸法的时候就不断的造业啊，不断造业之后就不断的流转，所以说呢，有一天呢，他突然想到呢，他突然观察到呢，哦，这一切呢，实际上我所享用的这一切法啊，这些外境也好啊，这些所有的这种身体也好，这全部都是无有实有的，它完全都是一种可以说是虚幻的东西。完全的都是从自性当中所幻化出来的东西，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他就认为了这个是不对的，他不对，所以说他就开始这个这个修持这个禅定啊，开始修持禅定的时候，他逐渐的这个获得了神通，获得神通之后，他就限量见到，他刚开始他是一种这个推测，最后呢获得神通之后呢，通过天眼通呢，他就限量见到这一切外在的显现法，全部都是自性的幻化出来的，所以说呢，他了解这个之后呢，慢慢一切显现法就融入到这个自性当中，他就认为这个时候就获得这种解脱。这个是获得解脱，所以说他们就是在数论外道当中的说程序的观点呢，部分那么就讲过，是比在外道当中是比较善妙的啊，比较善妙的。所以说他有一部分就是什么呢？就是了解这个23种法是一种这个幻化一样的东西，然后呢，他们有程序呢，像这样的话，一切这个痛苦的这个一切痛苦的这种这个显现呢，都来源于这个这个妄执啊，都是来源于妄执，神我不知道一切诸法的自性。如是的话，就是这个来源这个，然后要这个获得解脱的时候呢，要必须把这一切法呢融入到自性当中，融入到自性当中去。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认为呢，神我脱离了系缚之后呢，你获得了解脱了。这个观点呢，可以说是在这个《澄清宝珠论》当中也抉择过。然后呢，在好像在我这个对《日中论》当中也有这种观点，在很多内道观点、内道的这个修法当中、内道的这个论点当中破外道的时候，都要提到这个观点。实际上呢，这个像这种观点的时候，如果不详细了解的话，自己的修法肯定很容易就跑到这个数论外道的修法当中去了，很容易偏到这个方面去。如果人认为有一个实有的我去修法的话，就特别容易入偏差。那比如说像这样，我们就认为呢，现在我们这个众生流转轮回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可以说是贪执外境。贪执外境啊，就贪执像这样的这个人呐、外在的这个这个山河大地等等，贪执这些之后呢，那么就产生贪心啊、嗔心啊等等，然后就开始造业，造业通过业就流转啊，这个和外道他们所程序的观点可以说是一样的，从这个角度也是一样的。然后要获得解脱是怎么样呢？要获得解脱，我们就要认识到我们所贪的对境，然后呢，所贪的这个人，所贪的这种这个山河大地这种外境啊，都是一种无有实有，都是从自己的内心幻化出来的。都是从自己内心幻化出去的。这一点呢，和这个外道的这个观点又是一样的，可以说又是一样的。然后呢，要怎么样去这个什么呢？怎么样去这个灭除这样种种的显现呢？必须要修持自住舍欲。外道他就刚开始要修持自住舍欲，因为他要修持禅定嘛，禅定的基础就是自住舍欲，所以说要修持自住舍欲，然后呢，要修持种种的这个禅定。这个时候呢，可以说是什么呢？这个时候是这个通过这个修行之后呢，获得一种神通。获得一种像这样的智慧吧，那按我们这个内道来讲，获得一种智慧，然后获得一种智慧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灭除相续当中的种种的实质，然后呢，像这样的话，因为相续当中的实质灭掉，有习气灭掉之后呢，外在就不会外境就不会再显现了。那么这个外道，他数论外道，他也说了，他也称许呢，像这样的话，这个只要是认识到这一点，通过这个神通观察到之后呢，那么这个自信有一个自信嘛，他们是有一个神我，一个自信，这两者是一种实有的。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种种法就融入到自信当中。外境的再不显现，外境再不显现，这个时候就程序是法界，就程序是圣义地，这个程序是圣义地。但是呢，这个神我是不破的，这个自信呢是不破的，这两者不破，这两者是可以说是不破持的，这个时候呢，和内道当中所讲的这个这个阿赖耶识呢，可以说是什么呢？阿赖耶识显现，通过阿赖耶识上面的习气显现了各种各样的外境， 然后呢，最后呢，一切这个灭尽阿赖耶识上面的这种习气之后呢，外境不再显现。这个时候呢，这种阿赖耶识它不破除。然后呢，这个外道的这个神我是什么的体系呢？外道的神我，虽然外道神我是一种意识的体系啊，可以说是一种意识的体系。那么现在的话呢，这个内道当中，它也是程序呢，通过这个意识去观修啊，通过意识去观修诸法的话，像这样的观修这个人无我法若空性呢，这个时候最后获得一种解脱果。所以说，从方方面面一观察的时候呢，不注意的话，如果认为在生命当中有一个我可以获得解脱的话啊，这个如果真的不注意，很容易落到这个数论外道的修法当中去，很容易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必须要了解呢，外道和内道当中有差别之处呢，它这个神我可以说是一种常有的。还有自信呢是一种常有的，但是呢，就是可以说前面我们所讲这些呢，都是唯识中的观点吧，啊，随理唯识的观点，它就是这样抉择的，啊，就是流转的次第和幻灭的次第呢，都是这样的。只不过呢，可以说是在入论当中所讲到这个分析的时候呢，可以说神哦，它相当于意识的话，在内道当中唯识中当中的时候呢，意识最后还融入到阿赖耶识当中去的，这个方面可以说从这个角度可以抉择的，啊，和外道不一样的地方。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这个阿赖耶识呢。在唯识中来讲，虽然程序是实有的，那它是实有，但是呢，从常有方面的话，它不程序，他说是这个是刹那刹那生灭的，但是外道的他就认为这个神我是完全是一种有自性的法，所以从这个方面呢有差别的啊，这个是有差别，但是呢，这个方面的差别呢，我们可以说是从唯识中和这个数论外道进行了比较，但是如果从中观中来讲的话，就彻底打破了，完全打破，啊，不管是外境也好，还是这个内心当中的实也好，最微细的实。根本都没有，可以说中观中程序的时候，在这个明眼当中的话，不观察的情况下，可以程序有一个阿赖耶识上面有很多很多的习气，然后显现很多万法。这个不观察的情况下可以这样成立的，但实际上呢，按照真正的观点的程序，观生意当中观察的时候，你这个阿赖耶识根本没有办法按你的自信，所以说呢，把它打破，完全都是一种空性的。因此说呢，相较修习这个内道的佛法的话，必须要了解这个一切诸法空性的这个道理。如果在生意当中没有一个解脱的我。没有一个实有的解脱，这个时候就是肯定会彻底的断除和这个数论外道的这个关联呢，啊，可以说是彻底要断除的。所以说呢，为什么就是说要学这个空性的这个见解呢？要有的是要破除数论外道的见解呢？这个时候呢，对自己的修行来讲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啊，确实有很大的关系。以前法王也造过一个论了啊，以前法王讲过，法王也造过一个论呢，方方面面都是用了外道的这个啊，从用佛教的这个名词，然后呢，解释的意思是数论外道的这个神我。这个时候呢，就是造了一个大圆满的论啊，看就像这样的话就好，名字叫做佩戴装饰的天魔嘛，是什么、啊、好像就是说这个有个天魔，他装饰了很多很多这个美妙的饰品啊，这个论实际上意思就是什么呢？其实意思呢，本性是什么？本性是天魔，只不过外表装饰了这些很多这个天人的装饰而已。实际上反过来意思就是，这部论当中所讲的主要的意思就是数论外道的观点，然后呢，外面呢就是表面上呢用了很多大圆满的术语。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照了之后呢，给一些修行人看。那有些这个文思不究竟的这些这个老修行人、老喇嘛，他看了之后呢，啊，他说这个简直是太殊胜了，啊，他说照这个论呢，真的是大圆满的自从就是这样的，啊，实际上呢根本不是的，啊，反而照这个论的意思，就让修行者好好的辨别，一定要好好辨别数论外道和真正的这个修行大圆满之间的这个微细的差别。只要把这个方面的微细的差别知道了，你才不会入歧途。你如果大概的泛泛的就了解一下哦，大圆满就是这样修行的，不是很详细去了解的话，你修的时候肯定就在修神我啊，绝对就是在修神我。那么这样修100个劫、1000个劫，你没办法成就的。所以这方面呢，有的时候呢，啊，观察这些问题的时候呢，必须要从详细方方面面的了解到，像这样的话，外道是怎么抉择的，内道是怎么成许的，然后是怎么样破除歧途，怎么样修持真正的正见。这个方面如果不需要广大的文思的话，很困难的，真的要修大圆满的话，真的是很困难。无光尊者也，像无光尊者也是这样讲过吧？他说末法时代的话，他说这个要修持这个大圆满，啊，必须在广方博学的基础上啊，这个方面就是讲得很清楚的，就是因为有很多很多的歧途，啊，一般的凡夫人很难了解，所以说呢，必须要通过广大的文思了方方面面了解之后呢，才可以遣除种种的这个障碍，顺利的修习正法。啊，就是说呢，像这样的话，在这个很有必要吧。我们可以说以前讲过，真的要把所有的三藏十二部一个一个学习，一个一个精通的话，啊，对现在来讲，这个智慧力或者时间来讲呢，啊，都是这个办不到的事情。但是呢，对我们来讲，必须要了解的一些论点，那么就是要详细的抉择，啊，必须要详细的抉择。所以说，那么可以说是据实论必须要学习。有的时候有人认为呢，据实论是不是不需要学习？但并不是这样的。 巨石阵他从一个角度来讲，他很详细的抉择出他的法相，特别详细的抉择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了解了像这样的很详细了解诸法的这个，像比如说运界处啊，像这样的种种的这个体型之后呢，像这样的你很粗大的执着已经没有了。实际上那个时候呢，就很粗大的执着已经没有了。所以在这样的很把一切诸法分析的很细很细的基础上，你再去观察他们的空性呢、啊，这个时候所得到的空性的见解就是很非常就是这个圆满的啊，非常圆满的。如果你现在连运五蕴是什么都不知道，你说一切诸法是空性的，你要观察，你要修五蕴是空性，这是没有目标。所以你修持了，你所得到的空性的这个见解呢，肯定也是非常非常肤浅的啊，非常没有这个一个定准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也必须要了解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这个在这个巨神。学之后呢，然后就是在抉择空性啊或者唯识等方面的这些论点呢、啊、这方面一个一个好好的学习，学习之后呢啊把这些这个详细之处做抉择，那么这个时候呢再去看大圆满的论点的时候呢，绝对不会入这些歧途的、啊、不会认为一个真正的在这个生命当中有一个解脱的实有的这个我存在的方面不会有丝毫的执着，所以这方面也都是有很大的必要性的。在毕生当中慢慢学习的时候呢，比如说现在我们所学的心性修习当中，实际上呢，像这样的话，你不注意的话啊，不注意，如果真的没有空性的这个，没有空性的这个基础的话，那么在对这个密宗当中所讲的这个圣意当中的不灭的空性，不灭的这个光明啊，不灭的如来正啊，不灭的这个五光明品啊等等，像这样的话，你就认为真正在自己的内心当中就是有一个这个东西，完全就是完全就实实在在存在的。所以这方面呢，如果这个如果不了解这个去修密法的话，肯定没办法这个很快现证的。因此说呢，在这个空性的基础上呢，再去学习这些呢，第二段法门、第三段法门，像这样的这个种种的这个了解的经论，了解之后呢，再去看的话，确实就是。非常容易啊，非常简单，不会入这个歧途的。因为像这样的话，你密法当中所宣讲的，他的这个什么所宣讲的教义呢，实际上就是第二段法轮和第三段法轮的圆满的结合而已。第二段法轮讲的空性，那么第三段当法轮所讲的如来藏光明，那么他是怎么修持的呢？就是密宗当中以窍语的方式进行修持。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如果把这些显教方面就是学得很扎实的话，再去学的时候呢，不会入歧途，所以这方面是非常有必要性的。我前面也讲到了速顿外道法，所以说速顿外道他这个观点就认为了生意当中呢，这个神我和自信这二者呢就是有这个可以说是常有不变的啊，是一种常有不变的。所以说呢，他们就是认为呢，那么就是这个，因为他这个神我吧，有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是在速顿外道的论点当中见到两个名词，一个是这个神我，一个是自信。那么这个自信是什么呢？那么这个自信呢，可以说是一切物质显现的基础，所有一切这个万法显现的基础是这个自信。而这个神我是什么呢？这个神我就是一种意识。它是一种意识的体现啊，我们在学这个这个智慧品的时候也学得很清楚吧。像这样的外道速顿外道的这个我，这个神我呢，实际上是程序是意识的啊。既然是有意识的，它就有一种思维的这种能力在里面啊，有思维的能力在里面，就和这个宋词当中所讲到的这个思所摄持的这个这个解脱思有呢，那么就应该从这个角度进行联系的啊，应该这个角度进行联系。所以说呢，他们认为呢，就是这个一切诸法是二十五谛当中呢。神我是这个意识的体性，自信呢是一种物质的体性，这两者呢在生意当中是不变的，生意当中是常有的。从这个除了这两者之外呢，那么就是其他二十三种法全部都是从自信当中显现出去的，和神我可以说是没什么关系的，和神我没什么关系。那么显现万法的时候是从自信当中显现出去的，收回来的时候呢也是从这个万法呢收回到自信当中去。那么到最后的时候呢，就是剩下了什么呢？剩下了神我和剩下了自信，这两者是常有的法，生意当中就这两种法。那么这个时候呢，不是破自信方面，这个是主要是破神我方面，因为他们程序神我或者解脱，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呢就是进行了破除的。离爱解脱时有是有何得，若无是有我便同无所有。那么就是说离爱解脱时，他们速顿外道所程序是什么？他们获得解脱的时候呢，神我必须要远离对外境的贪爱。因为他最初的时候呢，最初为什么要显现万法呢？最初显现万法的时候，就是神我他有一种欲望，他想要享受万法，想要享受万法的时候，那个时候自信啊给他帮忙，自信的帮忙就是幻化出很多很多法让他享受，他就从这样的这个是个一个一个次第进行这个出去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解脱的时候是什么呢？解脱的时候是神我对这个万法升起了厌烦了。升起了厌离心的，就对这个轮回升起了厌离心的，这个再不想要去追求这些万法了。他因为知道追求万法就是产生轮回的因，所以说呢，他开始厌烦，厌烦之后开始修法。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一切万法逐渐融入到自性当中去。那么这个时候剩下什么？这个时候呢，神我他不再贪爱万法，因为万法已经融入到自性当中去了。所以这个时候呢，神我离爱，这个就是离爱解脱了。因为这个神我呢，离开了对外境的贪执的时候呢，对二十三种四数地的贪执之后呢，这个时候离开了这个贪爱。那么这个时候就获得解脱，神我就获得解脱了。所以说离爱解脱时呢，主要是从这个角度讲的。有是有何得呢？ 纽斯又合的主要我们还要配合他们的观点，就是说神我，他神我就是解脱的时候呢，因为他神我是一种意识的体系嘛，前面讲到神我是一种意识的体系，既然是意识的体系，它就有思啊，它就是一种思维的这种功能啊，它就有一种思维的功能，所以说他们认为呢，苏联外道就认为呢，用这个思所摄持的解脱呢，应该是实有的。啊，因为有思所摄取的解脱是实有的。那么这个时候分析的时候呢，既然神我已经离开了贪爱，获得了这个独自独有自在的这个解脱，这个时候一切万法都没有了。那个他承许的一切万法，一切所有的二十三种世俗地的法呢，全部都没有了，完全剩下一个这个神我和自性。那么这个时候神我呢，那么就是什么时候呢？那么神我有思有何德呢？你这个时候呢，神我所具足的意识，这个思维有什么样的必要呢？有什么功德呢？没有什么这个必要性了。所以说呢，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就从这个角度破除了他们这个思所设置的这个私有解脱。如果有外境的话，如果有外境的话，你这个思呢可以去观察，可以分别。但是现在呢，你所分别的外境，所分别的对象完全都已经没有了，完全都已经融入了自性当中去了，完全已经消失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的神我具足这个思，那么你是什么样一种思呢？那么就没办法安立一种思维了，所思维没有了，那么所思维没有之后，你的人思维是思维什么体型？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这个思维就没有任何必要了，没有什么功德做。从这个角度来讲，既然就是说没有你这个思维不能发挥任何的这个作用，那么你说通过思维所摄持的涅槃，那么又是怎么安立呢？就没办法安立了。所以说呢，主要从这个地方这个破除苏能外道的时候呢，主要是从这个角度进行破除的就是如果你的思现在的话，你的对境有的话，那么你的思才发现作用。那么现在你的对境都没有了，你所思维的对象没有了，你这个时候你的这个时候可以说你所思所摄持的涅槃呢，也是没有办法真实的安立的，安立不上从这个方面进行安立的。若无思有我，便同无思有。那么如果他从另外角度进行这个宣讲的时候呢，他这个方面讲的时候是什么呢？他就是说这个离开了思如果就他们如果这方面讲，或者就是中观中直接再进行破词吧，像这样去破词，就是说前面讲的时候呢，你的思和我如果是一体的话，如果有这个一体的本性，那么像这样你的思呢就是没办法发生作用。讲义当中讲就像白痴一样，白痴虽然有这个思，但是呢他这个人和的作用就没办法发生的，那没办法去思维种种的法。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是同样的，你现在的现在的神我当中所居住的思呢，因为没有所思维的推向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就空有这个思的名称没有它的作用，所以说你的这个思能够摄持的涅槃到底是什么，没办法安立的。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如果没有思有我的话，也就是说你这个神我不具足思你的神我如果离开了这个思维，变成无所有，那么你这个我呢，你这个神我所谓的神我呢，也没办法安立了。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这个神我和这个神我和思呢，它是一个体性的，好像这个火和火的热一样。那么离开了火没有它的热，离开热没它的火，所以就是这样的话，你现在就不敢承许前面那种观点就是我和思是一体的，没办法发生作用。如果这方面不敢承许，你承许是什么？离开了这个思有一个我的话，那么这个我也没办法安立了因为他们两者是一个本体的缘故，所以互相这个周遍的缘故，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没有思量也不会有我，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呢也不敢这个承许的从这个方面破除了这个解脱思有下面第二个科派呢，主要是从它思的功能从这个思的功能进行破除的。他就认为呢，这个思的功能所摄持的解脱是实有的。那么他们的观点主要是什么呢？他们的观点呢，主要是承许像这样的话，虽然了解外境的这个思是没有的，但是呢，不知道外境的思是有的。他就说这个不知道不了解外境的思，前面是因为前面这个颂词已经破除了，这个外境不存在嘛？外境不存在的话，你这个了解外境的思呢，肯定是没有的，没办法安立的。是从这个角度安立的。那么第二个颂词呢，他们就是接下来他马上又说呢，既然没有这个了解外境的思，但是呢不了解外境的思呢，这个是有的这个方面它是有的。从这个方面它的功能它的功用从它的习气，从这个角度呢所摄持的这种解脱涅槃可以说是实有的法从这个方面进行，这个方面也没办法安立。若解脱有我，则容有思种，无我则于有思维亦非有。那么这个地方破词的时候呢，就没有直接从它的这个这个像这样的功能方面去破词了，主要是破词它的这个我从解脱它从这个这个我方面进行这个破词，那么从这个最根本方面去破词，把它根本破除之后呢，你这个通过我而安立的这个像这样思也好，思的功能也好，像这样的话都没办法直接安立所以说从这个地方讲的，若解脱有我，则容有思种。如果说解脱的时候呢，获得解脱的时候呢，有一个我的存在，有一个我的存在的话，则容有思种。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可以这个容许你呢说这个什么相间的四的种子或者四的功能啊，四种的话就是四的功能，相间的四的功能呢，就是说它没有办法发生效力的啊，没办法直接发生效力的，比如说我们相续当中这个种子习气啊等等，相间呢直接要发生这个效力不行，它必须要这个通过种子慢慢的现行形成烦恼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才可以真正的是个产生作用。所以说这个时候的这个他们的这个思维呢，就前面没因为它没办法直接发生作用，所以说它就转而就是这个程序呢，这个思维是一种功能啊，是一种种子。在这个像这样的自己的这个在神我当中呢，有一种种子的形式存在的。那么这个地方观察的时候呢，如果是解脱的时候有一个使我，那么依靠使我而安立的这个思维的种子、思维的功能，这个时候是可以安立的。但是呢，无我则与有思维亦非有。那么因为在解脱的时候呢，没有一个我存在的缘故。啊，没有我存在的缘故，则与有思维也非有。那么现在的话，就认为有一个安立通过我而安立的这个思维呢，这个也是没有的啊，这个也是没有办法安立的。那么为什么没有我呢？因为他们外道是直接程序有我的。为什么这个地方讲啊，直接破除的时候呢？啊，是说是如果像这样的话，就是没有我就没办法安立思维呢？因为实际上真实观察的时候呢，你所认为这个我呢？是不或者就是一种那个五蕴即是我，或者就是离蕴即是我，或者这个我是一种意识，或者我是一种设法。那么不管从哪个角度进行观察的时候，都是没办法安立的。那么在这个智慧品当中呢，从方方面面就是从这些角度破除的。像这样的话破除，现在就是比如智慧品当中，首先破除这个五蕴即我。那么如果五蕴就是我的话，那么因为五蕴有五个的缘故呢，所以说因为这个我和五蕴是一体的，没办法分别他体，所以五蕴有五个，那么我就应该有五个。啊，这个方面肯定是不对的啊，五蕴就是我呢，肯定不对。那么五蕴啊，离蕴即是我呢，离开五蕴即是我呢，也不对的啊。这一般来讲的话，大部分都是这个外道所程序的，就是离开五蕴之外有个单独的我。那么这个方面，从一般的众生的分别念来讲是安立不上的啊。从一般的众生的分别念来说安立不上，因为一般的众生都是认为这个身体就是我，或者我的心啊，我现在正在想种种法的这个心呢就是我，他就从这个方面执着我。所以说从一般的世俗的这个角度来安立的时候，安立不上的离蕴我，离蕴就是我。即使是说他们说呢，我们这个观点呢，就是世俗人所认为的这种这个像这样的这个离蕴我的话是一种世俗地。那我们的神我实际上就是离开五蕴而存在的。哎，他如果这样程序的话，我们就说以这个离蕴有我，离蕴的我离开蕴之外的这个我是意识吗？还是这个设法啊？就从这方面观察他这个离蕴我。那么如果是意识的话，那么比如说在这个智慧品当中讲做了详细的分别啊，意识你认为这个意识这个我这个意识是我，然后它是实有的。不变的，因为他肯定参与这个常我是个常有法。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在感受这个听声音的时候，那为什么不看色法呢？为什么不感觉到色法呢？啊，因为像这样是实有的缘故。如果他是常有不变化，那么就是他在听声音的时候永远会听声音，他因为是不变的。他第一刹那是做什么事情，永远会做这个事情的。或者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他刚开始没有发生任何作用，那么永远不会发生任何作用，因为他是常有，常有不会变化。所以说你说认为一个这个常我是意识的话，这个可能不对的。如果你说这个神我是色法，那色法的话更不对啊。色法的话根本没办法了解外境，色法就像这个色法的话，就这个我是色法的从外面的柱子石头一样，根本没办法了解外境。所以说呢，你从不管从哪个角度，你安立不上，要安立这个疾病我也不行，要安立这个离蕴我也不行。所以说从这个佛教的理论来讲的时候，方方面面给你观察的很详详细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我是没办法成立的。解脱的时候有实有的我没办法成立。既然这个解脱的时候没有一个实有的我存在，那么你的思维的功能，你的思维的这样的种子又从何安立呢？就没有办法安立，没有基础了。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就是从这破除它的功能，从这个角度进行破除吧。那么下面讲第三个方面。第三个各半所抉择的内容呢，主要是讲到这个实际上的解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断尽实执，断尽的这个实有的我，这都是否能安立成解脱？除此之外，没有一个解脱从正面进行先，因为前面破除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就是这个暂时的观点或者是一种妄执啊等等。但破除之后呢，安立真正的解脱是什么？就这样的，诸脱离苦人，定非由他有，是故应称说我一切永尽，一切脱离这个痛苦的这个人吧，或者是圣者。我们可以说真正要彻底脱离痛苦的话，绝对是圣者的。一般的这个世间上的外道仙人呢，或者世间上的一些凡夫人呢，不论怎么样挣扎，不论怎么样修持的话， 不可能真正脱离痛苦，有些时候呢只不过是暂时压服而已，使这个痛苦不现行而已。比如说有些天人啊，有些无色界的仙人等等，像这样他们在安住在禅定当中的时候，或者他们正在享受的时候，那个时候可以说是那个痛苦，但是呢那个是一种暂时压制。真正要彻底脱离痛苦的话，必须要修持人我空性，现在人我空性的时候呢，才能真正的从轮回的痛苦当中获得解脱。所以说呢，诸脱离痛苦的圣者呢，并非由他有，他获得的这种解脱呢，绝对不是由他呢，就是说这个可以说是一种这个离开五蕴的这种实有的我，像这样的话获得一种解脱的，绝对不是这样的。比如说这个脱离了五蕴之外，然后这个我有一个实有存在的我，然后他呢就获得一种解脱，然后获得解脱之后呢，然后就是永远享受快乐、自由自在等等，像这样的这种境界的是绝对不会有的，因为前面已经做了分析了啊，前面已经做了分析，这方面是不可能的。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么佛教的这种观念是什么呢？是故应成说，我一切永尽。所以说呢，真正所谓的解脱呢，就是灭尽的啊这个我，把这个我一切这个把这个我呢，就是这一切的我执吧，把一切的我执呢，永远彻底的灭尽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是安立成我，不是安立成我，就安立成这个解脱。所以这个时候的解脱呢，就是这样的一种这个体性啊，完全就是这种体性的。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就是破除了什么，就破除了一些这个认为这种这个有一个常有的我或者解脱的这种观点啊，这个绝对是需要打破的。那完全是根本就是没有办法安立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在内道当中呢，就是着重非常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破除这个我，或者就是小乘当中着重破除人我，大乘当中呢就是二种我啊，人我和法我都需要破除。所以像这样，如果你没把我破除的话，你在这个我的状态当中去修法的话，只能成为轮回的婴儿而已啊，没办法安立。所以说呢，一旦这个什么呢？一旦这个真正的一开始这个这个进入小乘的质量道的时候呢？小乘进入小乘的质量道，我们说一方面呢，他要必须要发起一个没有这个造作的这种出离心，很强烈的出离心，对整个轮回呢就是出离心，这个方面是一个前提。然后呢，要进入小乘质量道，一方面要发起一个出离心，一方面还要修持这个四念住，啊，必须要修持这个四念住。那么这个修持四念住当中呢，其中呢，那么就一个呢，其中一个修法呢，就是说必须要修无，啊，必须要修持无，这个方面是一切解脱道的这个根本的基础。啊，就是这样，大乘的这个大质量，大乘的这个质量道也是同样的。你要进入大乘的小质量道，你发起一个菩提心的基础上，也是你修一个法，修什么法呢？开始就修四念处法。啊，修四念处法的时候呢，刚开始的时候，大乘和小乘的这个抉择的方法根本不一样的。大乘的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什么？大乘的修法的话，就是这个身受心法四种法，都是在无有自性的基础上去修持的。身体无自性，受无自性，心无自性，法无自性。啊，它主要是全部是从这个大乘的空性去设置，根本就不同了，和小乘的修法不同。小乘的四念住呢，那么就是身体这个不清净啊，有漏一切有漏这个像那一切受是苦啊，从这些方面去可以说是修知分啊，完全都是修知分的。所以小乘的四念住、大乘的四念住完全都是不相同。大乘的话，全部都是身受心法四个都是空性无自性去教的。教徒就讲了，说身体也是无自性的，受也是无自性，心也无自性，还有这个法无自性。四种话我们可以说，在这智慧品当中的时候，抉择法无的时候，就是从这个四念处去抉择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是什么呢？小乘的话就是说，他是从知分方面去修持啊，身体是不清净的，然后开始这个像这样的话，逐渐去入啊等等，像这样的身受啊，身受受是苦啊，心像这样的话，心是这个无我啊等等，法这个是这个空性，他这个法是空性的，他不说并不说像这样的这个大乘当中所讲的这个法是空性的，他没有抉择的很深细的这个很非常深深的这个方面没有抉择的，他就粗大方面能够这个舍弃的啊，只要是像这样的粗大的角度、粗大的五蕴等等，从这个角度去观察一切法这个空性，从这个方面去讲的，所以像这样的一入到的时候根本就不相同的啊。不管怎么样呢，反正不管就是说要进入小乘也好，进入大乘也好，必须要都要修持这个相当于一切诸法这个无自性的这个空性。所以说刚开始这样修持，不断的串习之后呢，那么在获得见到的时候，各自的见到的时候呢，那么就是断除这个遍计的我执，那么这个时候呢，可以说要获得这个解脱。因此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是我应称说，我已经一切这个人我和法我彻底断尽的时候呢，可以说是获得解脱啊。这个时候必须要断除我，如果真是一种常有我的话，那么就永远不可能获得解脱的啊，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在这个讲经当中已经讲到了，如果说是一切这个我是常有的，如果我是常有的话，那么就是可以说是从一个角度来讲嘛，永远不可能获得解脱，永远不可能获得解脱的。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它这个常我是不变化的啊，常我是不变化的缘故呢，那么所以说呢，以前如果是在轮回当中的话，现在还是应该在这个轮回当中，因为他没办法获得解脱，他是一个常有的不变化的缘故。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如果就是说常我他刚开始就已经解脱了，那么刚开始就已经解脱，那么一切众生早就解脱了。这现在在这个轮回当中不可能有这个众生，因为每一个人呢，每一个人按照外界的观点，每一个众生都具足这个常我， 所以说像这样不管是刚开始就解脱也好和刚开始就没有解脱也好，都没有办法避免种种的过失啊，像这样的话就不可能成续一个成果。那么成续不成续成果成续什么，成续一个假我是可以的啊，假我可以。虽然就是说这个我这个人我和法我呢，在不管是在生意力当中还是世俗力当中呢，根本没有一丝毫的自信，完全都是没有丝毫的自信，都是包括在的遍计所知当中的，都是一种众生的意识当中一种瞎分别，像这样的话完全都是一种颠倒分别啊，这个在这个世俗和这个生意当中都没有。但是呢就是在这个不观察的情况下，不观察的情况下在修道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还是要安立这个假我，我这个假我是可以安立的。如果没有假我的话，像这样的话也会出现很多过失的啊，比如说现在我们可以说要这个发心这个修法，我们要发心度化众生啊，这个时候呢发心的时候就是说我从现在开始一直到轮回未尽之前啊，发心呢就修菩萨行度化一些众生等等，这一切都是在假我的基础上安立的，没有这个假我就不行。所以说在暂时的时候需要依靠，但是依靠的时候呢不能只为私有啊，从这个两方面的话可以说是没有任何矛盾的。好，这以上破除了一些这个解脱认为解脱事业的观点嘛。下面讲这个第三个科判嘛，第三个大的科判呢主要是从第一个科判分下来的。那么前面讲到的总破有违法事由，别破有违法事由，这个已经破完了。然后第三个问题呢，第三个问题呢主要是讲这个什么呢，断除不应该破事由的争论啊，从这个方面进行断除的。那么有些人就会想，那么既然你前面觉知了一切都是无事由的，解脱也是这个没有的，这些都是没有的，那么现在我们修解脱道有什么用呢？他就是从这样的一种方面，这个方面代表了很多人的想法啊。真正还没有去除空性的时候，没有了解真正佛法的经济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会产生这样的想法，或者这个解脱是实有的，如果解脱没有，我们现在修法就没用。他从这个方面进行了这个种种分别。临在世间求，非求于圣意，以世间少有于圣意都无。我们要求解脱了，必须只能在世间当中求了啊。你如果圣意当中求，是什么都求不到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说案例的时候呢，那么就是分别了世俗圣意啊，世俗必须要分别世俗圣意。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把世俗圣意分清楚之后呢，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啊，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所以说这个时候怎么讲的呢，临在世间求，非求于圣意。如果真正要寻求个解脱的话，那么在世间当中去追求，比如说现在众生有分别念，众生现在还在世间当中流转的时候呢，还没真正获得无分别智慧的时候呢，现在相续当中有一种分别啊，分别什么？分别这个轮回是不好的，分别这个涅槃是可以说是善妙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开始在不断的这个分别心的驱使之下，那么这是当然是一种善分别啊。分别的时候，我们可以说讲分别念的时候呢，啊，不能一概认为这个分别念就是完全都是不好的东西啊，不能这样认为。有些这个分别念当中有善分别念和恶分别念啊这两种。那么善分别念呢，我们可以说还没获得解脱之前，肯定必须要依靠，这个是没办法断除的，因为我们在这个获得圣者果位之前呢。这个分别念一直有啊，这个确实的嘛，这个分别念一直有的。那么既然分别念一直有的话，那么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状态当中不能够断除啊，这个是绝对不能断除的。不能断除了怎么办呢？不能断除就是用个方便，那么尽量生善分别，善分别就是对治恶分别的啊。所以说这方面是有这个必须这个了解的一个道理。啊，比如说像这样的种种的恶分别念呢，恶分别念它产生是什么结果呢？恶分别念产生之后呢，就带动自己造恶业，然后流转到这个痛苦当中去，就是这样的。那么善分别念呢有两种，善分别念一方面是纯粹于这个福德分方面的啊，比如说世间上的一些人所谓的造一些这个善法，然后一种随解脱分的，像这样的善分别念呢，随解脱分方面的，比如说是大悲心啊，比如说是出离心啊，比如说像菩提心啊、世俗菩提心等等，现在都是一种善分别。那么这善分别有它的作用。啊，他升起了厌离心啊，升起了大悲心，升起了菩提心，升起了空性的智慧，乃至于我们就现在我们所觉知的空性的智慧，这也是一种善分别念在觉知。那这方面我们是不是需要舍弃的？这个绝对不能舍弃的，啊，它是一种方便啊。通过像这样的善分别对治恶分别，对治恶分别之后呢，不断在菩提道当中，不断在这个菩提道当中呢，不断的进取。所以说呢，从这个分别念转成智慧啊，转成智慧。那么在这个入定的时候，在入定位的时候呢，它不会显现一切的这个三分别、二分别都已经灭尽了。但是在初定位的时候呢，它还有三分别念，菩萨、十地菩萨都还有分别。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是啊，只有佛的时候呢，所有的一切的分别念全部转成智慧的。除了这个之外，那么在菩萨位的时候，一到十地之间呢，还有入定、初定的差别。入定位的时候都是一种智慧，初定位的时候呢，可以说是一种。分别念的这种境界，而有二取的境界。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说是这种在这个修道位的时候呢，暂时在讲的话需要依靠这个善分别念啊。这个善分别念的话，那可以说是求解脱道这方面就是一种善分别念。所以说呢，我们如果要求解脱道的话，必须是在世间当中圣意当中呢，肯定泯灭了一种这个泯灭了所有的分别。所以说呢，要求解脱的在世间当中求，非求于圣意。必然你如果在圣意当中要求解脱的话，那是永远没办法得到的 啊，通过你身，就通过你的分辨念智，就像在身体当中去获得一个解脱，得不到。哎，这个方面讲为什么得不到呢？难道不是政府的解政府的生意的时候，获得生意的时候就已经获得解脱了吗？啊，一方面是这样的。现在我们这个这种想法也是在世俗的分辨当中这样安立的。我们认为生意当中啊，获得政府生意的时候呢，政府空间的时候就获得一种解脱，这个是好像在生意当中可以求得到的。这个是我们的分辨念所安立的。实际意义上，在生意里他自己的自信当中呢，啊，就连解脱的这个名称都没办法获得。你怎么观察，你没办法获得这个生意的名称。所以说，既然没有他解脱的字体，没有他解脱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名称的话，你怎么去生意当中求这个解脱呢？就没办法。所以这方面呢，就要这个可以说这个方面就分开了二地了啊，分开了二地。我们就是说，在世俗地的时候，你还没有真正的证悟空性的时候呢，这个时候需要与这个三分明念啊，那就以空性的智慧呢，像这样的这个分别空性的智慧去摄持自己的这个善根，然后呢，逐渐达到生意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你这个求生意的想法。那个时候就自然寂灭了，那自然寂灭，在现在的时候呢可以有，但是呢，像这样的话，在这个真正的生意地的时候呢，他这种想法就自然寂灭啊，完全就没有一个啊这个能求所求啊等等这个所有的方法了。所以说呢，与世间少有，与圣意都无，因为在世间当中呢，还少许这个名称，还有少许他这个显现法所产生的作用。真正在生意当中的话，这一切都是没有的，完全都是不存在的。所以说，那么可以说这个方面就了解到了，在世俗这些当中的时候呢，我们应该随顺世俗的体性啊，随顺世俗的体性。世俗的体系当中呢，就是有分别，有显现，那么就是这样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可以说要随顺它的体型，不能说一切都是没有的，完全都是需要舍弃的。那么这个是把生意力，要把生意力的东西拿到世俗地当中来，这个就不对了。那么世俗地当中，它有它的因果，而且善因生善果啊，恶因生恶果，这些都是不错乱的。所以说，在世俗地当中，都要随顺这个，在随顺这个的同时。啊，必须要修持善妙的法，比如说要修这个大悲心啊，比如说要修持这个空性慧。啊，因为修持空性慧的这个相应的目的呢，就是对治它的实质。虽然我们修是修，在世俗地当中修是修，但是呢，不能够有一种实质去修，所以说需要有空性慧去摄持它，摄持它之后呢，才能够这个大悲心呢才不断的这个增进，像这样自己的修法不断的增进，所以像这样才可以迅速的在生意当中获得这个啊这个像这样的这个出生的解脱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在世俗当中需要有空性慧摄持，但是呢，不能够错乱因果。然后在生意当中的时候呢，那么所有的因果啊，所有的解脱啊，所有的众生啊，所有的轮回啊，所有的佛啊，这一切的名称都是不存在的。所以在生意当中的话，完全达到一种这个一切平等的这个像这种自信。因为说这个方面把这个世俗和生意分清楚之后呢，自己的修行不会进入歧途的。那今天讲到这个地方了。